以心相会，
梦想起航。
以心
起航，
愿和你以心相会，
愿你梦想起航。
是我心情展翅如影来充满我，我却
亲爱的朋友，欢迎你收听以心相会，梦想起航。我是艾丽儿。
我是启航牧师，大家好。
我是以心师母，很高兴再次在空中与朋友再见面。好，那上一次我们谈到的是文化的捆绑。当神要祝福我们，那仇敌也会透过各方面来破坏，来伤害我们，拦阻我们到神面前。那所以上次谈到是文化捆绑，那这一次我们要来谈的是创伤和虐待的经验。那我可以来思想，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从母父童年一直到现在，你一生中有哪一些创伤的经验，或者好像是被虐待的这样一个经验。
那在这个创伤经验当中里面呢，撒旦也希望在你里面来制造一些的羞耻哈。所以我们也要来看看我们的问题在哪里啊。那我们也能够从这个创伤和虐待当中里面呢，我们可以被释放出来。所以你看到你的问题在哪里呢，你就不会看重关系。那很快你就会被自己的痛苦还有呢不好的经验还有谎言把你囚禁起来。就是无形的一个监牢就把你关起来了。那这会造成你的信念，那这信念也会告诉你自己说，我是不完全的我不要再做任何事情，并且呢我想要掌控所以以至于在你里面呢你就不敢冒险了。
所以仇敌和魔鬼他就是用过去可能我们的父母可能环境可能学校来影响我们有一些负面的经验，那些创伤，那些伤害，那我们就一直停留在那个恐惧、害怕、羞耻，我们一直停留在那个负面的经验的感觉里面，以至于我们一直看自己，一直在那边舔伤。当我们一直在看自己的痛苦的时候，我们就忽略了在我们身边的这些人，我们忽略了我们周围的这些人跟他们建立那亲密的关系，甚至我们对人就不信任，我们害怕被伤害，以致我们跟人就保持适当的距离那我们就一直看到自己，甚至于我们就开始筑起一道谎言的墙，所以就一个谎言的信念，觉得人都不可靠，要靠自己，觉得人都是不好的，所以我们就活在过去那个负面的经验，以至于我们就开始自我设限，我们不敢尝试新的事物，我们不敢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所以我也认识一个朋友，那有一次我们一起在吃饭，那我 那一次是我们一个聚餐那像那个喜酒的那一种圆桌一道一道菜出来，那我就看到这对夫妻他们很多东西是不吃的我就看他们都几乎没有动什么筷子，那我就问他说你们怎么不吃，他说这个菜里面有什么他们不吃，所以那道他们就不吃。好，那后来第二道我看他们也没吃，我说那这个没有，他说这里面又有什么，所以他们也不吃甚至有时候他们吃都是把剥开拿一点点没有被沾到他们不吃的东西，他们只吃他们要吃的，那我看他们能吃的东西实在很少那所以我就想为什么他们会很多东西都是不吃，可能在从小那个经验在吃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是受伤的，所以他们对很多东西是害怕的所以他们没有办法享受食物所以我看到他们这样子就觉得好像很多人他们是不可以享受食物， 后来跟他们比较深入的了解之后才发现其中这个太太她身上有皮肤病，所以她对食物就变得很敏感，很多东西都不能吃，所以因为她有这个身体的一个疾病，所以她就会害怕食物，所以也是一个经验。我们曾经好像有受过伤了，我们对某一些东西就特别的敏感。
其实我想到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所谓的自我，那这个我的这个观念呢，事实上原本是健康的。我觉得神他是让我们每一个人人跟人之间我们有一个健康的一个界限。
嗯，
但是就像牧师和师母说的，当我们受伤害之后呢，我们心里也许产生恐惧或是愤怒或是一些负面情绪，我们就会把这个界限呢扩张，甚至有时候呢会无限的扩张。有的人呢，你看像现在很多人，他们不喜欢出门，他们不喜欢跟人接触，他们喜欢躲在家里就当一个宅男或是宅女。他们觉得呢只要透过电脑，好像用一个最完美的自己跟别人去接触，这样子就好了，就不会受伤害了。
嗯，
其实呢我觉得这是后来衍生出来的一个状况。我们真实人跟人之间呢，原本是可以享受很美好很亲密的关系。
嗯，
但是也许因为曾经受过伤害，那这个伤害呢对于我们现在年轻朋友来说，也许是没有被正确的教导，所以他从小呢他就是封闭的，自己一个人在家里，但是父母也没有引导他出门，所以我觉得这个状况越来越多就是说把自己这个界限呢好像无限的扩大，已经完全跟人阻绝了。
嗯，所以电脑好像现在是非常方便，但是这个方便同时也带给我们人类之间的不方便。我觉得仇敌也会使用这个电脑来辖制我们，所以很多人他们都是一直在上网，可是他们没有办法跟人有互动，甚至于他们在网络上谈恋爱或者是他们去创造一个虚拟的这个我，然后去找一个虚拟的对象来谈恋爱。即使说他们在网络上交友，可是他们好像谈到一段阶段他们就约见面，那他们是没有办法来面对面，可能约出来就是可能要有一些性行为，就好像变成动物这样，他们没有办法去享受跟人的这个互动的过程。那甚至我也看到一对夫妻我的朋友他有一天就跟我讲说他们在家里他跟他老公也不太谈话，他们都是在上网沟通，甚至他们同时在房子，就是同时在家里，可是他们一个在房间一个在书房，然后他们就用网络就用电脑彼此用电脑来沟通。我说那你那么近你怎么不走到他旁边，他说他走到前面就讲不出话来了，可是他可以一边做事一边跟他先生沟通，所以我们很难理解其实人跟人在一起他可以看到他的脸，可以感觉到那个情感啊关系可以建立，可是在网络其实是没有那么方便有时候他讲什么你很难去判别他是真正的意思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好像我们过去一些跟人的关系是负面，以至于我们就把自己包裹起来。
感觉你是如此的贴近，牵动我的情绪，自主的依赖你，与你相依，多么的甜蜜。你总是吸引着我的心，是我灵魂苏醒。You give me hope and light, my soul is set. 着我的心，是我灵魂苏醒。
像刚才牧师和师母分享的哦，就是说人受了伤害之后呢，会带出来一些比较不好的一些行为啦，或者是其实虽然是一个伤害，但是有时候这个伤害会扩大到我们生活的全面。不过呢，艾丽儿也很想跟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分享，有的时候那个伤害哦，它带出来的那个症状哦，在外人看起来还是蛮健康的。
嗯，
比如说有一些人他是清洁狂，
嗯，
他就是很爱干净，很会打理东西，把所有东西都弄得整整齐齐清清洁洁，甚至连那个书架上的书、
这个、有洁癖，
对，书架上的书他还按照颜色来分、然后按照他书本的大小来排。那我就知道说有一个女孩子呢，她原本她不是清洁狂，她没有洁癖，可是当她跟她的男朋友分手之后，她受了很大的打击，然后从那时候开始呢，他就发现诶，清洁会让他心里有一种平安的感觉，好像说他可以掌控某一些东西。因为他可能觉得说他跟他男朋友分手哈，这件事情呢是他没有办法掌控的，好像整个都乱掉了，他的心理啊，他的思绪全部都乱掉。可是当他开始清洁的时候，他就觉得说哦，他可以掌控。
嗯，
但是这是一个假象，可是在外人看起来呢，还会称赞他说哦，你这个女孩子你好爱干净哦，真是勤劳哦，你真是整洁。事实上呢，那也是一个伤害，或者是说在人际关系上面呢，一个不正常的一个状况。
嗯，所以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可以来思想我们过往有什么样的创伤，以至影响我们现在的一些特质跟个性。那在我们的教会有一个姐妹，那她就分享她自己，她就说她小时候是被领养，那她的养父母常常虐待她打她。她说她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她就要洗一家人的衣服煮给全部的人吃，她煮饭，她小学很小很小她就要煮饭，那全家都可以吃鸡肉的时候，她就只能吃鸡爪，那全家都有床睡，她只能在厨房的角落铺一块木板睡在那里。他说他常常睡到半夜就被老鼠咬他的脚，所以他非常害怕老鼠。一直到他十岁那一年，他说他的父亲是在那个码头搬运的工人，所以会很累，晚上回家都要喝酒。那每次他爸爸都叫他要倒酒，那他倒酒的时候不小心倒得太满，他爸爸就会骂他责备他，所以他为了不让那个酒溢出来，他就先万一倒了太满，他就先喝一口让那个酒变成九分满，这样才不会被骂。有一次他又倒了太满，他就想赶快把他偷喝一口免得被发现，倒了太多会被骂。当他偷喝了一口，这时候他父亲看到了，他父亲就很生气就罚他喝三瓶。他说那一次呢他连续醉了三天才醒过来，从此以后他的爸爸每天都叫他陪他喝酒那也从此他十二岁他就开始染上那个 酒瘾，甚至于被医生诊断出有食道癌。所以我们就看到一个这么小的孩子他就染上了。
那在他说他在十二岁他就染上了酒瘾，他也深深说为酒所困。在十八岁的时候呢，他说他提到他父亲为了40万的聘金就把他嫁给一个他从来没有看过又大他20几岁的一个男人。那他想到说没有想到，这又是一个悲剧的开始。他在结婚之后呢，他每天都要煮饭给20几个人吃，又加上了丈夫有外遇，都不回家，也不负起这个养家的责任。他只好为了要养家他只好去到一个特殊的场所来上班，为了抚养4个年幼的孩子，又加上另外他大伯的2个孩子一共6个人，要来抚养这6个人。 那不但是自己要独立抚养呢，也常常也被她婆婆跟丈夫毒打哈。没多久呢，她就精神崩溃了，她就住到精神疗养院来治疗了哈。所以当她出院之后，在两年当中呢，除了身上自己原有的毒瘾之外，自己也染上了毒瘾哈，酒瘾。就是刚才他说，当他出院之后，在两年当中，身上除了原有的酒瘾，那又染上了毒瘾哈，所以他只好进到乐戒所去戒毒。虽然戒毒的酒瘾呢，却变本加厉，越喝越严重。所以他在他的人生的一个苦难跟厄运在他身上好像没有停过哈，他就觉得非常的痛苦。
因为这个时候哈，他也认识一个他觉得很爱他很好的一个男孩子啊，那他就觉得他好像找到他一生所期待的，他可以托付这个男人，所以他也跟他同居哈，跟这个男人他也生了又另外生了两个小孩。但生了两个小孩，这个男人却不愿意承认这个孩子啊，让他成为这个家族哈，所以他们是没有跟父姓哈，因为这个男人不承认这个两个孩子，所以他就跟着母姓这样，那也不愿养育这个孩子。他更没有想到，本来很爱他很温和的一个人，怎么开始变成会打他啊，所以他也是家暴的一个受害者。他说有一次在半夜啊，这个他所同居的这个男人喝了酒之后回来就闹酒疯哈，闹脾气，甚至拿刀要杀他。所以那时候他非常害怕，他说他就抱了一个背了一个啊，连鞋都来不及穿就冲出家门哈。所以后来他们就被送到他的孩子，为了保护孩子哈，他们就暂时放在寄养的家庭啊。那他也常常思想他的孩子。他觉得好无助很痛苦。一直到差不多2008年的时候，他有机会来到这个福音中心，到教会，因为教会在那边开始有一个新的一个设立一个新的教会，他就到那个教会参加的那些活动。那他的小孩子非常喜欢去那个教会，去那边上那个儿童主日学。那礼拜六晚上，这个小女儿才4岁，她说一天一个晚上醒来3次，都问妈妈说，妈妈天亮了没，我要去那个教会，一直起来问她妈妈这样。所以她就带这个小孩子到这个教会。那那一天的信息也很感动她，那她也跟教会的师母分享她的一生，她一边说一边在主面前哭。那这个师母也带她信耶稣哈，所以他从一个本来是一个很可怜的但是因为这样遇见时他生命开始改变了。那有一次他们要去聚会的时候那这个小女孩好像过马路冲得太快，不小心被计程车撞到，小腿就那个骨折断掉。那他们也记不住那个计程车司机的那个号码，那他们就大伙一起祷告。很奇妙，他们祷告没多久竟然找到那个就是撞到他们的那个司机请那个司机要做赔偿。所以他也经历到神是无所不在的神为他们伸冤这样子。那他说过去这30几年他没有一天不喝酒那所以他每天都需要喝酒才能够活下去，要喝酒才能够睡觉。那没想到他开始信耶稣，第一件事就是要戒酒，所以他就开始透过祷告他就说好，那我不要喝酒。其实他是很深的这个30几年的毒那个酒瘾所以他就透过祷告。那刚开始他可以一天不喝，慢慢2-3天不喝，甚至有一次他那个酒瘾发作的时候，他就想去买酒。那他正在走在路上要去买酒的时候，就有一个声音告诉他说不要再喝了，不要再喝了。那他还是不理会这个声音那这个声音又出现说不要再喝了，那他还是硬着景象他硬着心就还是去买了一瓶这个高粱酒回家他回去准备正要打开瓶盖要喝的时候，他4岁的女儿竟然说，妈妈，耶稣说你不能再喝酒了。 所以他就决定把酒倒掉。那又有一次他说那个酒瘾发作的时候，他抱着十字架跪在地上痛哭，向主来祷告，求主赦免他的罪，也给他力量胜过这个酒瘾。所以他就这样靠着耶稣，终于把那个三十几年的酒瘾这样子除掉。所以三十年被酒捆绑的一个妇人，因着神的爱，他受洗成为神的儿女，有一个新的样式。
那他也提到他过去他所住的地方很多人都认识他。那为什么很多人都认识他呢？因为大家对他的印象就是说，每一次看到他都喝得醉醺醺的他每天都会在他们附近的一个土地公庙们喝酒喝得醉醺醺的东倒西歪。所以附近的居民呢，对他的一个看法，对他的感觉觉得这个女人不是一个好女人她不是一个好的妇女都很轻看她很鄙视她。那她现在看到她说不一样了，这个人不再是每天醉醺醺的在土地公庙在那边喝酒了，而且发现她正常了。所以大家都发现说，哎呀，真的是不可思议也不敢相信。那很多人就开始很好奇的来问他说，哎，你为什么不再喝酒了？所以他就跟他分享说，是耶稣救了他，是福音的大能来释放了他。在他生命当中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在他小时候当他父亲强迫他喝了三罐米酒让他连续醉了三天从此就染上这个酒瘾。那另外呢，就是为了40万就把她嫁给一个大她20几岁的男人，这件事情她非常痛恨她的父亲她觉得她很无法原谅她的父亲。但是当她开始来遇见耶稣之后呢，她愿意靠着神的帮助她愿意选择饶恕她的父亲她也说她能够去饶恕她的父亲是耶稣给她的力量她愿意能够去饶恕她的父亲。所以说因着喝酒他就是有食道癌但你知道耶稣既然可以来帮助他过去被毒瘾深深的辖制30年，如今被酒瘾深深的辖制30年，所以他可以靠着耶稣把这个酒戒掉如今他也要靠着耶稣继续让耶稣的医治临到他，让他能够身体完全的康复这也是一个很真实的，当我们在过去的一个创伤还有被虐待当中里面呢，事实上实在是很不容易若没有从神来的帮助呢那个创伤呢就好像一条无形的锁链把我们锁住我们就感觉我们人生非常的困顿我们也会问说，我的苦难何时了我何时能够才能够见到那个自由的阳光呢所以让我们知道说，当你在创伤和受虐的过程当中里面，谁可以来帮助你你可以来思想。
我们也看到这个姐妹就是说她小时候她好像被收养那在养父家她就是被不对待的不公平的对待被虐待被打。那好不容易好像结婚了结果怎么婆家婆婆先生打她，后来她去认识另外一个男人，本来看起来好像很爱她很好，怎么后来也一样又继续打她。所以从这个姐妹我也看到，就说好像背后有一个权势，魔鬼就是透过环境要一直欺压她，不断的好像在那个被虐待的一个循环里面从小被养父母被结婚被婆婆先生或被他同居的男人，所以好像一个权势一直要吞吃他，他好像怎么样都绕不出这个权势好像被凌虐被欺负被打然后被酒捆绑被毒瘾捆绑，好像在那个痛苦那个生命一直在那个痛苦的里面，他生命好像那个小草，他要长大就有一个力量把他压制，除了认识神打破这个灵界的压制，不然他是走不出来的，以他的环境背景，他靠他自己他是没办法走出那个好像仇敌魔鬼的一个循环里面。 所以他透过耶稣基督，他才能够走出这个好像一个咒诅的命运里面。那若在我们生活或是我们身边有这样的人，我们只要来信靠耶稣，我们可以打破从仇敌来的咒诅，好像一个恶讯的循环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生命中，若有一些事情，尤其是不好的事情，好像反复一直在重复的时候，那你要去思考，那背后有一个权势在控制你，你要靠着耶稣来认罪悔改，破除这个权势，我们才能够走出来，不然我们就一直在那个错误的里面在循环。
耶稣永远都是帮助我们的，而且呢，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他还用笑脸来帮助我们。但是我们的仇敌撒旦，他是相反的，他是来破坏的。那么当我们信靠耶稣的时候，耶稣呢，他会为我们来把我们失去的夺回。因为撒旦呢，他来，他可能呢偷窃了我们的东西，他抢夺了我们，他吞吃了我们的东西，但是呢，我们的神要把这一切夺回来。这是我们的神，他本来就是帮助人的，他本来就是建造人的。那么撒旦呢，他是落井下石的。像刚才牧师和师母分享的这个故事，我们就知道说，本来已经很惨的人哦，但是撒旦呢会落井下石让他更惨哦。那么有的时候呢，撒旦他会让一个人呢很沮丧，那那个人呢在沮丧的时候呢，撒旦还会去责备他很沮丧，让他在沮丧当中又增添罪恶感哦。撒旦就是这样子，他希望呢人呢是越来越惨，但是呢还好我们有神，我们有随时帮助我们的神，可以在我们的左右随时的成为我们的帮助，只要你呼求他的名，他就用笑脸来帮助你。所以今天我们和听众朋友分享，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的生命的故事是怎么样的呢？或者是你也曾经听过有一些人他的一些遭遇，希望呢你都可以花一点时间跟我们分享咯。我们很希望能够多多的认识你，也能够常常收到你的讯息。
所以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那我们就要在这里跟听众朋友说再见，希望我们下一次还有机会可以继续来分享这样的议题。好，再见
再见。